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0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法上修，多救人，走出家庭磨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日。1997年4月3日经朋友介绍喜得万古难遇的法轮大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还说，千万不要放松修炼，千万不要放松学法，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以前没学好，今天师父又给你讲了一遍，你回去之后一定认认真真地看书修炼，思想不要溜号。师父在精进经文中告诉我们，在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上不能放松，而且要做得更好，救更多的人，因为那实在是太关键，实在是太重要。学了师父的讲法，我就开始整个身心投入到讲真相救人中。这些年中，我一天到晚心里没别的可想，每天学法后就想去救人。那时早晚打工，其余时间我自己支配，我利用中午时间学法，然后出去讲真相。刚开始还没有那么大胆讲，也不太会讲，我就跟着同修出去，向同修学习如何做。走了几次，也就能讲了，也越来越会讲了。发真相资料的过程，真是修心的过程，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有农民、工人、学生、司机，更有国保警察。我本着这样的态度，不论碰到什么样的人，不论对方说什么话，我都不动心。在一个大市场门口，我看见一个中年男子，我上前和他搭话，我说，老弟，送你一张真相光盘。他问，你还有多少？我一听不对，今天碰到便衣了。我笑着说，就这一张，别人送我的。我看你人很善良，这里面的内容可好了，我看过，也让你看看。他说，我是国保大队的，你叫什么名字？我笑了，说，这我不能告诉你。他又问，你家在哪里？我说，这也不能告诉你啊，我是来救你的。我说，咱们碰到就是缘分，你是国保的也好，什么也好，都得得救，都得明真相，我今天就是要救你。我非常和善地跟他讲，他听着听着表情变了，态度缓和地说，你回家吧，你今天碰到的是我，要是别人不一定怎样你呢。我说，我谢谢你的善良。他把光盘揣到兜里，微笑着走了。有一次给一个30多岁的男子一张光盘，他马上就摔到地上，还骂我，一下围上不少人。 他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我不动心，知道是去我的人心的，特别是爱面子的心，我就把它当作一次提高的机会，熔炼我的大忍之心。我把光盘捡起来，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离开了。有段时间，我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将县城的四条主街和各条小街的所有门市里的老板或店员都讲过真相，劝三退。一天，我俩正在给人讲真相劝退，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特警开车来把我俩绑架，劫持到特警大队。副大队长说，法轮功不会让录口供的，就让一个小警察把我们送到看守所。路上我就给小警察讲真相，他明白真相后退出加入过的邪党组织。我俩在市看守所被非法拘留15天，在看守所里，我俩见人就讲真相救人，讲善恶有报是天理，法轮大法是正法。虽然还是有几个没退的，但他们也明白了法轮大法好。这次我根本没把他看成是被迫害，因为在哪儿我都是救人。15天结束，让40几人明白真相得救了，谢谢师父看护。一段时间，我们十多位同修到百里之外的边远地区赶农村大集，讲真相救人，真相资料准备齐全，有大法真相护身符、真相光盘、真相期刊，各种真相资料。一到吉日，每人满满一大兜，背在身上，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赶到集市。这个农村的大集好大呀，人山人海，那个地区很少有同修，众生得不到真相。我们这一去，一下炸了锅，有接真相资料的，有要真相护身符的，家有播放机的就要光盘。不到两小时，大家带的各种真相资料都发光了，有没得着的人还想要，大家说下个集再见。山里人善良淳朴，受邪党蒙蔽太深的，讲真相也有不信的，但大多数都相信，三退很顺利。第一次去共劝退了100多人，后来最少的一次也能劝退60-70人，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当然大家都知道师父早把我们的路铺好了，就等我们去做。还有一次碰到一个男士，50多岁，我给他护身符讲真相，他说早就知道法轮功讲三退，10年前就有人给我讲过，我不信不退，不以为然的样子。我说老弟，今天咱们相遇一定是有缘，咱俩唠唠行吗？行啊，他说。我说你一定得退出，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我讲了江泽民诬陷法轮功迫害大法弟子的原因，大法的美好，中共残酷迫害，可大法在中国是合法的，是江泽民和中共违法强权镇压，法轮功是佛法，迫害佛法的人必将遭到天谴，这是千真万确的，你说不可怕吗？我们犯得上为他做陪葬吗？最后我说，让你三退，其实是在救你，退还是不退，你掂量掂量吧。这时他说，大姐，我明白了，我是党员，我退，并一再说谢谢。我说，谢大法师父吧，救你是大法师父，我们只是给你讲明真相，让你自己选择光明与虔诚。我们从发真相册子、真相护身符、台历，到发录制了9瓶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语音真相等内容的小广播器，受到山区农民的欢迎。后来同修就三三俩俩结伴而行，春夏秋冬不误。 我们持续在各个集市讲了两年的真相，那里的人几乎都认识我们了。我们一去就翻我们的资料兜，大家都像老熟人一样。冬天冷，夏天热，大家无所谓。过程中大家去掉了很多的人心，如怕心、安逸心、不愿吃苦的心、不平衡心、争斗心等等。我谨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二十年讲法中的教诲：反迫害救众生中成就着大法弟子，走好自己最后的路吧。用善化解家庭矛盾。从2017年5月份我开始被转法轮，以前也很努力学法，但有时不入心。通过背法使我更加心静，那种看问题思维更准确，在处理问题时增加了智慧，使我更加理性，理解修炼中出现的问题，遇事用法衡量。在这二十年的正法修炼中，我经历的太多，由于旧势力的参与，破坏性的所谓考验，制造了史无前例的这场迫害，给我的家庭、亲友造成很大的伤害。丈夫胆子小，但人很正直，知道大法好，邪党迫害他很害怕。每当我被非法关押回来时，他不让我回家，让我去娘家。我也不生气，只找自己。我时不时地被非法关押，一家老小全靠他一人，也很不容易。无论他怎样对待我，我都不生气，该干啥干啥，做饭、收拾屋子，干完我就走。我不在乎他的态度如何，以平和的心态对待眼前的一切事。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我心性到位了，他也变了。最后他说，你回来吧，我们一家又团圆了。2017年到2018年间，他退休了，有了退休工资，手里有了钱，他开始跟我怄气。他说他有钱了，不用我做饭了，开始和我打架，骂我，扬言杀我。问我要大法还是要他，我说哪个我都要。他说不行，我说我要大法。他说不跟我过了，就自己去平房住。我知道他小心眼，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钱，我就做一些他爱吃的饭菜给他送去。因他不让我见他，我在他不在时给他送过去。过了半年，他自己糟蹋得不像样子，脸瘦得剩一窄条。我再见到他时，我说你不愿做饭就回来吧。他什么也没说，自己回来了。回来不长时间，他又找茬怄气。我不动心，心想，旧势力，你操纵常人想干扰我修炼，不好使。我不看他的脸色，该干什么干什么，就当没看见。过完大年，他在一家木材店打经，放了一天假。我晚上发完12点正念，我没进卧室睡觉，卧室很热，我想在客厅躺一会儿，就晨练了。他突然被邪恶因素操控，大喊，手拿菜刀举得很高，说要杀我。 这时我抬头看他，他的眼睛通红，怒目圆睁，头发都竖了起来，高举菜刀说：“我杀了你。”我瞥了他一眼，心想：“我有师父，你动不了我。”此念一出，他立即放下菜刀。我告诉他回屋睡觉，他就躺到沙发上睡去了。我知道刚才这一幕完全是旧势力操控所为。我练完五套功法，躺下歇一会儿，六点发完正念，我就做饭。他早上起来就说：“咱俩今天离婚吧。”又开始说我。女儿也起来了，就问：“你俩咋的了？”当得知他爸要杀我的事，女儿拿起剪子横在自己胸前，对他爸说：“你别作践了，你杀我吧，我命是你给的，昨晚你要把我妈杀了，我都不知道。”他两手交叉在眼前，赶紧摆手说：“爸不打了，爸不打了，不打了。”说完，他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一下，带上生活用品及工资卡要走。当时我手里有生活费2000多元，我说：“咱仨人把这钱分了吧。”多给了他几百，这么多年他实在不容易。他临走时还告诉我不让我去他那儿。他走后，他妹妹过来了，我们唠了一阵，我心里很难受，落泪了。忽然人心翻上来了，回想往事，那么苦的日子我们都熬过来了，我没一句怨言，他有退休金了，就了不起了。我再往下想时，马上意识到不对，这不是人心招的鬼上门吗？既然事已至此，那就顺其自然吧。我拿起转法轮，一下就翻到这一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问自己：“你为什么来到世间？是为他来的吗？你不是为得法修炼成就生命吗？你还执着人的什么呢？就把他当作一个众生，善待他，让他得救，何必跟他计较呢？我还有依赖心、利益心，觉得他退休了，有了退休金，将来生活宽裕点，不用为生活奔波了。他之所以执意要走，其主要原因是邪党把他吓的，我每次被绑架都把他吓得够呛。我们这么多年早已断绝夫妻之事，这些事对他来说都是事，这些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闹起了风波。过了约6-7天，他打电话找我，和我谈谈。我去了，见面后他说我怎么怎么的对不住他，受了很大的委屈。我很无奈地说：“既然这样，我们离婚吧。这些年我一被迫害，他就要离婚，到我母亲那儿说离婚。”我说：“这些年也确实委屈了你，这回咱们俩离婚吧。”我是真心说的。他想了想，忽然像小孩子似的说：“我不离，谁也没有你好。”我俩谈了很多，最后他说：“我喝了点酒，以后不喝了。”现在他真不喝了，他说等他冷静冷静再回去。我说：“你自便，你觉得怎么做好，你就怎么做。”这关我是越过越明白，因为我是主角。一切都是为成就大法弟子而演戏。后来他在电话里又说要杀我的话，隔几天就提这话。我告诉他：“你不要再说杀我的话了，你杀不了我， 我有师父保护，我是修真善忍的好人。你动恶念，会把你自己毁了的，善恶有报。你看你的脸，现在都啥色？铁青。你以前是啥色？很健康，现在多难看。你不改变你恶的行为，你很危险，你就不能得救。他马上到镜子那儿照镜子，看到了自己的变化，触动很大。自那以后，他心态变化很大，一天比一天好。在这过程中，我更加善待他，多关心他，吃穿都渴着他，哪怕一件小事都先想着他，修我的大忍之心，大善之心。我们家现在其乐融融，充满了欢乐。他现在人也变得开朗勤快，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有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网2020年2月12日发表的文章，题目是《瘟疫的眼睛》。圣经旧约讲述的瘟疫不止三次，而且都是定向、定时、定地、定约的。定向，瘟疫是指向特定人群，谁也逃不掉。定时，指瘟疫如期而至。定地，指从特定地点开始蔓延，常常是从罪业最大的地方开始。定约，指瘟神不敢攻击受祭者，比如摩西让信徒以羔羊血抹门楣，就是一种受祭。再看这次武汉瘟疫，何尝不是这样呢？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以下简称伯温碑记，一直在民间流传，是在一场地震中被震出来的。因为事关当今的瘟疫，为了不断章取义，我们在这里全文引用。天有眼，地有眼，人人都有一双眼，天也翻，地也翻，逍遥自在，乐无边。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在眼前。平地无有五谷种，谨防四野绝人烟。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行善之人得一见，作恶之人不得观。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还有十愁在眼前。一愁天下乱纷纷，二愁东西饿死人，三愁湖广遭大难，四愁各省起狼烟，五愁人民不安然，六愁九冬十月间，七愁有饭无人食，八愁有衣无人穿，九愁尸体无人捡，十愁难过诸鼠年，若得过了大劫年，才算世间不老仙。就是铜打铁罗汉，难过七月一十三。任你金刚铁罗汉，除非善乃能保全。谨防人人艰难过，关过天翻龙蛇年。幼儿好似朱红武，四川更比汉中苦，大师吼如雷，胜过道白虎，犀牛现出尾，平地遇猛弱，若问大平年，架桥迎新主，上元甲子道，人人哈哈笑，问他笑什么，迎接新地主，上管三尺日，业无盗贼难，虽是谋为主， 主座中央土，人民喊真主，银钱是个宝，看破用不了，果然是个宝，地下裂不倒，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三点加一勾，八王二十口，人人喜笑，个个平安，人人可观，个个可传，有人应送勿取金钱，行善者可保，作恶者难逃，敬重天地神明父母，再要静息自止五谷，仅当切记。一、定时。博温碑记中，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19年黄历十月间对应的时间就是2019年十月底和11月底。武汉肺炎瘟疫病毒的出现正是在9月29日到11月25日这个时间段。确诊的第一例患者是12月1日发病，这比武汉卫健委通报的第一个病例的发病日期时间早大约两周，加上现在推定的潜伏期7到14天，第一例感染者最晚在11月就感染了，这表明病毒扩散的时间也会更早。美国乔治城大学医学中心专家丹尼尔·卢西认为，武汉肺炎病毒开始扩散的时间最早可以在2019年10月，预言的时间应验了。其中，时愁难过猪鼠年，瘟疫的爆发正在2020年1月24日除夕前后，正是猪年鼠年之交。这两个解读告诉世人，刘伯温的预言已经开始应验了。这次的武汉肺炎瘟疫正如约定时间而来。二、定地。为什么这次瘟疫爆发于武汉？从古罗马和古埃及的历史看，瘟疫定地扩散，因为这个地方罪业最大。那么武汉究竟有什么恶贯中华的罪业呢？中共当代迫害法轮功正法修炼，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灭佛。天大的罪业因何而起？始作俑者之一是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如果他不搞出点大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很有必要，他就不能跻身中共最高领导层，指中央政治局常委，离休年龄晚，他就该退休了。为此，他开始找最好欺负的下手，把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当做了任人宰割的羔羊。1996年，他指使公安部深入调查法轮功，结果反应很好，公安部很多人开始练法轮功。退休的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还上书中央一份调查报告，法轮功与国家百利而无一害。当时的总理朱镕基、政协主席李瑞环等也都很支持法轮功。罗干不甘心就此退休，孤注一掷，先给法轮功定性为邪教，然后让公安部去给他的定性找证据，把所有气功、会道门甚至神经病造成的社会危害，还有练过法轮功又改练其他气功的人出现的偏差，都强加给法轮功。另一方面，罗干对江泽民由于妒忌失去了理智，一心要镇压法轮功，心领神会。罗干暗中唆使武汉电视台台长赵志珍拍摄一部恶意栽赃法轮功的电视片，简称武汉台照片，深情并茂地罗列那些伪证，长达6个小时。中央开会酝酿讨论是否取缔法轮功的会议上就播放了这部片子。该片以假乱真的造谣手段迷惑了所有的人，为中共最终决议镇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罗干也因此被重用。2002年67岁的罗干以第九名挤进了最高权力层，中央政治局常委，常规为七人，为罗干扩为九人，得以又干了5年才退。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7月22日， 在全国滚动式播出武汉台照片，中共强迫各机关、企业、学校、事业单位、组织全体成员观看，以谎言煽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当年文革要批斗刘少奇时，江青命令一下，刘少奇的罪证便铺天盖地，下面的人按中共的意图造假，成了政治进步的阶梯。这部武汉台照片又起到了这样的示范作用。看到罗干、赵志珍由此飞黄腾达，各地媒体、电视台竞相效仿，编造攒凑出法轮功危害社会1400例，无视共产党干部腐化危害人民14万例不止的民怨，再次大搞政治运动，以迫害人民来邀功立威。非典、武汉肺炎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天大灭佛罪业招来的灾难。中共迫害正信修炼群体20多年，制造了无数家庭惨案，数十万人被非法抓捕坐牢。当时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戒毒所关不下，抓到精神病院迫害，大量扩建劳教所、监狱，被确认迫害致死的已有4300多人。发展到后来，中共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大搞活体器官移植，谋取暴利，遭到世界众多国家和正义人士的一致谴责。而这所有的罪恶起因的很大一部分是武汉台照片，它给武汉和武汉人民带去了多大罪业，害人于末节不得救赎之罪恶，很大程度起于武汉。瘟疫在这个罪恶深重之地爆发，也就毫不奇怪了。三、病象。对比历史先验，我们知道古罗马的三次瘟疫指向的是迫害基督徒、政教信徒的人群，古埃及的三次瘟疫指向的是没有摩西受祭的人群。那么在现代，三波瘟疫会指向哪个人群呢？瘟疫不敢碰的又是哪些人呢？先来说说历史上有关定向的故事。一、旧约大劫过后义人得救。圣经中多次讲到义人，第一次是在创世纪中讲，诺亚是个义人，所以诺亚一家要被救赎，上帝让他们造方舟，在大洪水毁灭人类的时候存活下来，作为未来的人种。圣经第二次讲义人，是上帝要毁灭人间的罪恶之城索多玛和俄摩拉，亚伯拉罕请求宽赦，向上帝说，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上帝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继续请求，把设想的义人数量降为45个、40个、30个、20个、10个。上帝都答应了，说，如果真有10个义人，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上帝派两个天使化成美少年去调查，结果发现义人只有罗德一家，老两口和两个女儿笃信正神，不做恶行。当地人还要群奸这两个美少年，那时人类已经败坏到流行同性恋的地步了。天使让罗德一家逃走，次日索多玛和俄摩拉城中的一切全被天火烧灭。由此我们看到，圣经文化中定义的义人是讲道义的好人，好到能够在人类大劫过后存活下来，这样的人头上有神的受祭，瘟疫等毁灭之神不会攻击他们。那么历史发展到今天，武汉肺炎瘟疫如约定时降临，什么样的人才是义人？二、义感人群，谎言中的迷失者。圣经启示录中讲，迫害羔羊弟子的兽，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头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名或有寿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中共的做法没跳出这个预言，他在全国搞人人表态，个个过关，都得站在中共一边批判法轮功，否则就是犯了政治错误，停职停薪，取消从业资格，开除学籍。举手表态就是在手上被赤龙受祭了。当然，入队、入团、入党宣誓效忠中共的，都在头上被赤龙撒旦受祭了，受祭的标志都是镰刀斧头，中共的党章。四，为什么平民总是先遭恶报，最大的官员反而逍遥？这是百姓最不解的。很多人因此而以为恶疾无恶报，天理不在，其实这是误会天理所致。首先，打仗是兵先死还是将先死？通常是兵先死。其次，如果罪大恶极的人要先得恶报而死，会形成一个当高官的上去一个死一个，走马灯似的赶死，那样人间就没有迷了。苦难能让人清醒，有机会醒悟，而最后遭恶报者却没有机会醒悟和悔改了。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有责任抓紧时机，及时帮助众人百姓从谎言的毒害中解脱出来，得到神的救赎。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师父护我走出死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30日。谁今生能够得到大法，谁就是无比幸运的生命，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做好师父交给我们的三件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欧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有责任的，无论怎样都得完成你来世的誓愿，这是你当初用神的生命做保证，才成为今天这宇宙最伟大的生命大法弟子的。我于1996年走进大法修炼，由于没上几年学，文化程度有限，对法理解不深，只是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信念，在师尊的慈悲加持和保护下，走过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邪恶铺天盖地的造势，并一次次的利用各种暴力手段强制转化下，我没有妥协过。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20年来，我被绑架过4次，在我强大的正念抵制下，无论是暴力洗脑还是劳教，1年零16天，邪恶都被达到目的，我都堂堂正正回到家。给女儿班主任的一封信。2001年的一天，女儿学校强制学生购买一本诬陷攻击法轮大法的邪书，毒害学生，还要收3元5角书费。我和同修切磋，有的同修认为把书买回来后烧掉，我认为不能买，这钱不能交。于是我就没给孩子钱，结果老师问女儿为什么不交钱，孩子一直不说话，小同学们以为我家里困难，没给她钱，就纷纷为女儿捐钱。女儿拿回家后哭着和我说，同学给的钱在课桌上堆了一大堆，这让我也很感动，于是我就给班主任写了一封信。 我首先感谢老师和同学对孩子的关心，唯有这样道德高尚的老师才能教出这样纯真善良的好学生。接着就给他讲真相，不是交不起那三元五角钱，而是因为那本书不能买，因为那里面的内容纯属造假，是故意毒害人的，他只能欺骗那些对法轮功不了解的人。然后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和显现在我身上的超常及家庭生活方面的变化。我告诉老师，天门自焚是伪案。我说法轮功书上清楚地写着练功人不能杀生，自杀也是有罪的。最后我说，希望田老师在百忙之中能抽出时间，找一本转法轮看一看，了解一下，对他绝对有好处，千万不要错过机会。我让女儿把这些钱送回学校，并告诉老师，这钱我们不能要，麻烦老师帮忙退还给同学们，并代我谢谢那些善良的孩子们。女儿放学回家和我说，班主任接过信都不着急上课了，把信看完后还对全班同学说，欣欣的家长给我写了信，等下课前我给你们念念这封信。我想这位老师看明白了，为以后得救打下了基础。昏迷八天起死回生。2001年11月6日，邪恶闯入我家，连续打了我几十个耳光，给我铐上手铐，把我从三楼拽下去，送到洗脑班，又有十几个人手拿着各种棍棒，对我一阵乱打乱踹，直到我昏迷过去。后来有点意识时，我隐约听到有人说，他是装的，把铁棍烧红了烫他。他的话音未落，我就又失去了知觉，不知道昏过去多少次，也不知道打了我多长时间。醒来后，洗脑班的主任说，知道你来了几天了吗？后来才知道我已经昏迷八天了。在昏迷过程中，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我却便血不止。他们就把我送去医院检查，发现腰部脱臼，左侧肋骨折了两处，因便血严重，医院不收，建议送北京治疗。那时他们想尽了办法，找来了一个叫魂的先生，叫一次10块钱。此人说，摸我的头顶时，有一股气流在攻他的手，觉得奇怪，很害怕，就不来了。又找来一个江湖骗子，用一碗米粒叫魂，折腾了几天也无用。实在没有办法了，洗脑班的主任就派了两个打我最狠的人给我念转法轮。不知念了多久，昏迷中的我听到声音了，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听有人在读转法轮第三讲中的最后一个题目，法轮大法学员怎么样传功，读得很认真，有时读错了还有人纠正他，我的意识越来越清醒。这时我还听到那人说了一句，看看法轮大法学员是怎么传功的。当我听到他把狭隘念成了狭义时，就不自觉地说了一句，念错了。这把他俩吓了一跳，可都非常激动，大声喊，醒了醒了。来了许多人，洗脑班的主任也来了，赶紧问我，饿不饿？你知道你来了几天了吗？我听得出来他是真诚的。我看着周围的每一个人，这些人都不敢看我，他们都很害怕。其中一人说，我没打你。其他人也跟着说自己没打过我。那个主任说，你想要什么，这回都给你。我说我什么都不要，就要转法轮。他马上说，可以可以可以。当时就去给我拿来了三本书，一本转法轮，一本精进要旨，一本美国讲法。是师父在鼓励我多学法，感谢师父的慈悲。过了几天，610的主任来查看洗脑班的情况，一进关我的房间就看到了我身边的大法书，气得疯狂地责骂洗脑班的主任，并说这是什么地方，这个时候给他看这书，并命令把书收回去。洗脑班主任说，谁愿意收谁收，谁收了出了事谁负责。610主任走了以后，那个主任还继续让那两个人给我念书，最后还说了一句，你要真的好了我就练。 一个月到了，我的身体恢复了很多，他们就通知我的家人把我接回家。后来得知那个新老班主任不长时间就离开了那个邪恶的黑窝。到家后我就加强学法练功，糟糕的身体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我知道没有师父替弟子承受，我是不会活着出来的。谢谢师父又帮我过了一次生死关。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时而会遇到不明真相的威胁要举报和谩骂，我都不动心，在师父的保护下都有惊无险地躲了过来。弟子会更加努力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跪拜师尊，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明悟法理，实用神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0日。前段时间同修针对突破网络封锁问题进行了交流，对我启发很大。在同修的启发下，我悟到封网是常人分子层面的东西，大法弟子的软件完全可以穿透它。于是我上网前先发正念，我的无界自由门谁也动不了，大法弟子的软件直达明慧网，加持信号越来越强。现在我随时都可以上明慧网，信号很弱时也能上，比如上自由门时只找到一个服务器，右边的信号波还没出现，动态网的网页已出来了。有时在寻找服务器栏里只显示 M 通道三个字，一会儿动态网的页面就出来了，因为它走的是另外空间，那这边表现的就是假象了。总之很神奇。疫情发生后，我决定用手机讲真相救人。我一直想给我的老同学三退，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都是80岁左右的人了，都在等着救度，但我一直没用手机讲真相，怕敏感词被过滤。现在我从法中认识到，大法弟子讲真相嘴里吐出的都是莲花，讲出的话都是有能量的，是高能量物质，常人怎么能过滤到呢？我开始用我的手机给我的老同学打电话劝三退。我拨打了他们的电话，先唠家常，讲在学校时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什么过社会主义关等，把出身不好的同学整得很惨。再问工作时入党了吗？老伴儿是党团员吗？我告诉他们，现在人都在往出退，全国已有3亿5千万退出党团队，谈话很轻松，打过电话的基本都退了。我还在继续搜集他们的电话，去掉怕心，赶快救人。我发正念时还经常发这样的正念，抹去国安等相关部门存储的关于大法弟子的一切个人信息，录音、录像、监控的电话号码等，让他们不复存在。师尊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讲，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师尊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讲，人类社会都在迷中，人们看不到宇宙真相，看不到生命的真实情况，这是生命在这一层次中的状态。但是正法中的情况是由大法所主持的，是由大法救度众生的要求而变化的。其实这时大法弟子行神事是必须的，因为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已经不是第一位的，正法中救度众生 从祖大穷才是目的。明悟法理，使用神通。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所有的大法弟子都不归三界管，我们是三界外的生命。师尊在红云二帕沙中讲，神在世正是法。在讲真相、发真相资料、贴粘贴中，也要注意随时使用神通，跳出疫情的漩涡，站在高处看问题，让我们神起来吧，唱好主角，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